婚礼之后，
爱情的下半场
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
许
结婚后发现枕边人
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能
力
解
决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
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您好，我是肖佳丽，在这为您主持《婚礼之后》节目，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您一直以来对于希望之声福音电台的支持。常常呢会收到朋友们的一些信件，有的是跟我们索取一些书籍函授课程，有的呢是给我们来信鼓励我们啊做节目，使听众的生活呢可以更丰富。我们很感谢朋友们写来的信件，希望您继续的来信鼓励我们之外呢，也谈谈您收听我们节目的心得，或者是在家庭生活中、婚姻生活中有什么见证，有您自己的一些美好的经验，都可以告诉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婚礼之后的节目中呢，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言语啊，肯定的言语、赞赏的言语，它可以成为夫妻两个人之间更强而有力的粘着剂。那圣经箴言16:24说，他说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在婚姻的生活里边呢，这种表达爱意的言语呢，它可以使婚姻起死回生哦。圣约翰说过一句话，他说哪里缺少爱就种下爱，很快你就会收获爱。那假如在言语上的肯定对你的配偶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你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未有曾听闻过伴侣这样的肯定，那么很可能你们的婚姻呢也是处在一个这个低潮期。如果这个时候他能够从你的那里再一次听到一些赞美的话语、鼓励的话语、欣赏的话语，就会像是沙漠中遇到一片绿洲一样。那么随着这种语言上的学习，能让我们的婚姻呢进入一个更新的层次。那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呢，能够天天更新夫妻两个人的爱，反而呢批评和自怜呢是分离器，是很强的分离器，而肯定的语言呢则是强而有力的粘着剂。好了，在语言方面你已经更新了你的婚姻，这不就是完了哦？还没有完了，更要做的是要有恩慈的行为。那使徒保罗他将恩慈呢就描述在爱的第二个特征，爱是恒久忍耐，爱呢又是 有恩慈，对不对？好了，恩慈是什么呢？当我们用一些特别的方式来服侍我们的伴侣，就是向他们表达恩慈。那在婚姻生活里面呢，这可以是有许多不同的表达形式。如果我请100个人来讲呢，可能有100种方式，对不对？譬如帮他倒一杯水啦，帮他扔垃圾啦，或者是清洗汽车的挡风玻璃啦，做一个对方很爱吃的一道点心啦，或者是烫一件衬衫啦。那当然，这些例行的日常事务呢，很多时候会被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当我们心甘情愿的去做的时候，这些事啊，就是常常表达着爱意。那然而，对那些个能够从恩慈的行为中感受到爱的人来说呢，一些日常之外的贴心的服侍呢，会更强有力的传递爱意。有一位丈夫，他这样说，他说，我的妻子为我做的那些出乎我意料的事呢，我至今记忆犹新。每当我要出门远行，面临着很多压力的时候，都是他为我准备行囊。每当我聚精会神准备一篇演讲的时候，他总是把茶点端到我的桌子上。有些紧张压力是我自己造成的，因为我承担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我妻子的体贴入微却让我感受到自己被深深的爱着。结婚这么多年了，我总是能够因着我妻子为我所做的一切而感到惊讶和兴奋。不管她为我做的是日常琐事还是一些特别的事情，有时候我真的纳闷，为什么她能做得这么好。而每一次我所能想到的唯一的答案就是她很爱我。朋友们，我们看一看这种行为，恩慈的行为，可能就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就是在传递着爱意。这个做丈夫的真的可以全部的接收了。那在《战地情人》的这本书里边呢，爱尼斯医生他成功的治好了一个名字叫做斯德马提斯的老年人。他从这位老人的耳朵中呢，取出了一粒干瘪的豌豆，就治愈了这个老人从小就有的耳聋。可是后来呢，斯德马提斯又回到了医生那里，他请求医生啊，再把这个豌豆呢塞进他的耳朵里。你知道原因吗？因为啊，这个老人他受不了妻子一刻不停的唠叨。爱尼斯医生呢拒绝了，但是呢给了他另外一种选择。这个医生他推荐了这一种疗法，他说，我的建议就是对他好一点。老人家斯德马提斯感到非常的震惊，对他而言这太难以想象了，所以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这样做。他说，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说下去，因为他有些不情愿，却又找不到什么别的理由。然后这个医生就告诉他，在他叫你把柴火拿进来之前呢，你就先把柴火收进来，每次从田间回来的时候给他带一朵鲜花，如果天气冷就把披肩搭在他的肩膀上，如果天气热呢就给他送一杯凉水，就这么简单。可是这个老头说，那么你就不可以把这个争强好胜的怪东西放回去吗？其实这个老头他指的这个怪东西就是那一颗干瘪的豌豆。医生说，当然咯，这尤为我们做医生的誓言呢，我可不能这样做啊。我顺便告诉你，极端的疾病啊需要极端的疗法。 这个老人家看上去有点沮丧。他说：“真的吗？我必须要对他好一点吗？”这个医生啊，就好像慈父一样的点了点头。这个老头子戴上帽子离开了。医生从窗户口看着这个老人。老人家走到路上，正要离开，但是他又停了下来。他看着路边的一朵紫色的小花，他弯下身去要摘这朵花，但是呢，他立刻又直起身来。他四下看看，要确定没有人在看他。他假装束腰带，拉了拉腰带。这个时候啊，他狠狠地瞪了那朵花一眼，向后转身。他本来打算走开的，但是呢，他又停下来了，就像是一个要干坏事的小孩子一样。他忽然地冲回去，一把扯下那朵花，藏在自己的大衣里面。然后呢，他带着一副严肃的表情，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夸张地迈开步伐。医生将身子探出窗外，朝着老人家喊了一声，他说：“做得好。”你可以想见那个老人的尴尬害羞的样子吗？但是医生就是想逗逗他。我们看到，在稳固的婚姻生活里边啊，丈夫和妻子都应该去寻找机会去服侍对方，并且要为对方所做的表示感谢。当夫妻两个人生活都很忙乱的时候，我们很可能本能的就想到，为什么他不来帮助我？但是如果我们的伴侣主动的问我们，我可以帮你做点什么吗？又或者自发的去做那些个我们所不喜欢做的事情呢？那就是很准确无误的将爱付诸行动了。有一位朋友呢，是这样描述这种舍己的爱对他所产生的影响的。他说：“我丈夫常常很早就必须上班，甚至早到我和孩子们还没有醒的时候。通常当我们下楼来的时候，洗碗机已经被清空了，早餐也已经摆在桌子上了，而且他还给每个孩子都留下一点小小的惊喜。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啊，譬如在碗里面放一颗豆子形状的软糖，或者是一点奶油冻什么的。每当此刻在我走进厨房的那一瞬间，我总感到心里非常的温暖，感觉我们一家人的关系好像一早开始就往前跨越了一大步。有些时候啊，这种好心情就会弥漫一整个早晨。但是我所要面对的另一个挑战是，如果洗碗机没有被清空，早餐也没有被摆在桌子上，我是不是仍然会有那份愉悦的心情呢？我们彼此都很确信我们在深爱着对方呢。
直到开我眼
我们说呢，呵护婚姻的一个方法就是不断彼此的适应、调适，努力的以伴侣为中心。那长期的这个婚姻的成功呢，其实是有赖两个人互相适应对方的这一个复杂的过程。不论你的婚姻是什么形式，你需要互相的适应，重新以彼此为中心，要建立两个人之间的友谊。那在一份的这个调查里边呢，发现每个年龄层呢都说他们的婚姻最好的方面呢就是伙伴的关系，但是年龄越大，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就越大了。50岁以下的人呢，有 31% 表示伙伴关系是他们婚姻最好的方面，但50岁以及50岁以上做这个调查的人呢，却一下子跳到了 43%。 那我们说要维系每一个阶段的婚姻呢，其实都是需要从内做起的，也就是说从两个人关系的一个内在的核心做起。有一些外在的压力强大到一个地步呢，足以使夫妻维持一个没有作用的婚姻，这两个人都很痛苦。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健康的充实的婚姻，要能够从内在的使婚姻不至于破碎。那我们说怎么样建立内在的婚姻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要借着我们的言语去表达彼此的爱意。除了言语的表达，让对方知道爱在你们之间存在着之外呢，那还有就是行为了，对吧？行为就是你要做出来，要做出来，坐在他的身上。那么我们今天呢用了一些时间呢谈到了这种恩慈的行为，用行为使对方能够感觉到这里面就是爱，同时呢也有一份欣赏，有一份感谢，对不对？那我们还有说一段婚姻能够维持的长久稳定的，它的优点呢是要产生两个人是夫妻的这种强烈的感觉。那我们说伙伴婚姻呢，并不是真的是一个不大相干的人，客客气气的人，而是说夫妻我们两个人是一体的，也有这种强烈的感觉。这对于有些人说我们俩常常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呢，一说到夫妻的时候你就说我们俩，那这里边呢就包含着一些他们要共同面对生命里面的有一些不可避免的一些事情的发生。我们俩这样的意识其实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二人要成为一体，这个意识呢是有助于维系婚姻的。那我们说怎么样从你我他和他变成一个我们俩的意识呢？这件事似乎呢也都是循序渐进的，不是突然之间就可以冒出来的。因为在这个二人成为一体的过程中呢，在心理上要有一个彼此的依靠。比如有个家庭呢，当孩子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固定请人来清理房子。可是后来呢，夫妻两个人住在这个房子里的时候呢，他们没有请人来清理房间了，他们两个人一起来做。这两个人做家事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挑战，因为两个人对家事都不感兴趣。可是现在呢，他们要彼此调整了。做妻子的很高兴，她觉得有了丈夫的帮忙，妻子应该不至于那么辛苦了，对不对？可是丈夫心里想呢，做家事我是一窍不通，我还是要什么都要依靠你啊。但是这不是一个结论，在慢慢的调适的过程中呢，他们发现彼此都有发展的空间。面对做家事，两个人有的时候分工不是很好，有的时候星期天一起打扫屋子的时候，一个做完了他要做的，可是另外一个呢好像才开始了一点点，需要另外一个人帮忙。 那不要说这种事不会造成什么矛盾吧，偏偏就是这种事会造成矛盾。因为有一方呢很期待两个人快快做完之后呢，两个人出去走一走，可是一个做得慢的呢就觉得我做得慢不是我不尽力啊，你也要来帮帮我啊。于是呢在这个磨合的过程中呢，我们看到最重要的是什么，又来到了原点，就是彼此体谅。后来呢这对夫妻呢想出了一个办法，既然是我们俩要做，我们俩要把这个家弄好，他们就做了一个表格，把这个该做的工作和杂物呢都列出来了。然后呢他们看看谁能够把表上的那个某件事情做得更好。于是呢从这个角度呢他们重新分配他们的工作。然后他们就发现，哎，对方比我想象的更能干。同时呢也不再计较时间了。啊，不是说3:30做完就一定要3:30做完。他们用那种彼此体谅的心情呢来替对方着想的时候呢，就把时间的限制呢把它拿开了，把它拆除了，希望这个不能够造成啊两个人之间的压力。于是呢他们后来发现每天能够啊一起生活，而到星期天两个人一起，我们俩去收拾家里面，清洁家里面呢，这段时间也不是那么难过了。由此呢我们就看到，有的时候在婚姻生活里面呢需要重新界定两个人的角色。我们说这个界定角色呢并不是说啊把一个人否定了，哦，他不行，他不可以做这个，而是说这种重新界定呢也是一个互相调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朋友们，我不知道在您和您的配偶这样子的日常生活里面，是不是也有这些小矛盾呢？这些小矛盾不解决的话呢，往往会变成一个大的困难，呈现在两个人中间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小事情来发展二人成为一体，我们俩的意识，并且呢要专注在你的配偶的身上，要尽量的多分享，要分担，记得哦，是分享和分担，而不是分隔和分配。那也许负责理财的一个可以跟另一个分担责任，也许你是家里面的厨子，可以让你的配偶一个星期来做一次饭，或者是试试两个人一起做饭，两个人交换角色，看一看以往的分工是不是最好的。那朋友们，婚姻是一所学校，每一天都有功课要学。如果你愿意学，愿意操练的话，我相信你们的婚姻会更美满。听众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那今天呢，跟您分享的信息，跟您分享的经文，还有诗歌，您喜欢吗？喜欢的话，写一封信告诉我。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批评、指正的话，也可以写信告诉我啊。那今天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特别的要和朋友们分享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健康新起点。做妈妈的，做主妇的，会很关心一家人的健康，是不是？健康新起点除了告诉我们要吃健康的食物之外呢，它也告诉我们应该重整我们的生活方式。健康新起点是我今天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您可以写信来索取。我电子信箱呢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呢有一个 at vohc www.radio.cn， 我就会收到您的电子邮件了。记得告诉我们您要索取的书籍是《健康新起点》。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再见。